别害怕上课，他特别怕他听不懂课，他特别怕他考试有一点不会，因为人们已经把他当成天才了，他特想保持这个天才的称号，特想保持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荣誉，可是他又特别怕失掉这一切，所以每一天早晨他都痛苦，他都痛苦，他说我扛不住了，我想死，如果我没有这些荣誉就好了，可是我已经有了，我就一定要把它扛起来。这就是我们人的可怜。可是这个孩子跟千千万万的中国的孩子一样，从小就被灌输了要什么，要出人头地，要比别人强，要争取这个荣誉，所以没有这个荣誉他活不下去，没有这个荣誉他活不下去。那么如何我们才能够认识到人生的有限，如何我们才能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只有安静地回到神面前。那诗篇九十篇是摩西的这一首诗，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其实世上所有能够呼吸的人只不过像草一样，像花一样，草会枯干，花会凋零，那唯有耶和华的话才能够长存。当我们不去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就是逞着自己的英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难以放下难以休息的原因之一。那还有呢，我们不知道神的大能。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知道神的大能？只有我们定睛在他身上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希伯来书一章的一到三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整本圣经就是一本什么先知书，充满了预言。那么圣经里据说有2000多个预言，据统计，那么不重复的重大的预言有590个。现在有多少个没有实现的大家知道吗？只有18个还没有实现的。590个重大预言当中只有18个还没有实现的，大部分都在启示录当中，也就是说96%的都已经实现了。神借着整本圣经一直在借着先知在说什么？唯有他是神，在事情没发生之前他就把这些事情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在他在发生之后，那么知道唯有他是真神。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就验证了神的话。那么神所应许的那个救赎主耶稣基督也已经在2000多年前就来到世上了。那我们看到他，耶稣是谁呀？他是创造诸世界的那一位，他是造物主啊，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所造的，因为他是承受万有的。他不仅仅是承受万有的，他也是什么？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那一位。这个世界之所以被我们这样折腾还能够存在，就是因为有神的手 在拖着，神的手在拖着啊，没有神的手在拖着，那么这个世界早就不存在了，对吧？那耶稣不仅仅是创造主，他还是什么？救赎主。我们看到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耶稣现在已经坐在那里了，他也在休息。为什么？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他最后一句话说什么？说成了，成了。耶稣他来到世上，道成肉身，就是为了来救赎我们，而这个救赎的功已经成了，所以他回到了天上，坐在神的右边，在那里等着什么？仇敌成为他的脚蹬，已经成了，救赎的功已经成了。我们每一个坐在这里被神所救赎的人，我们都是有福的，因为主耶稣他会保守我们，一个都不失落。他坐在神的右边，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每一天在为我们祷告啊！我们有这样大的救恩，我们有这样一位坐在高天上的大祭司，我们是何等的有福。这就是我们的神，他的话，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他向我们应许的新天新地必将来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这就是这位神，我们有这位神在我们的生命中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休息的？还有呢，我们难以休息，就是有一个捣蛋鬼，谁啊？撒旦，魔鬼撒旦。那魔鬼撒旦从伊甸园当中，他就一直在做一件事情，他就是什么？让我们不认识神，让我们怀疑神的美善。所以你看，这个蛇对女人说什么？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善恶。首先他让我们怀疑神的话不是真实的，不一定死。神说你们吃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死，不一定死。他让我们质疑神的话。那而且呢，他挑拨离间，他说神为什么这么告诉你？是因为他不愿意你像他一样啊，能够知道善恶，他不愿意让你的眼睛明亮啊。他是把那样一位慈爱的父亲，创造我们的那一位，他让我们来怀疑他，他来挑拨我们的关系。那可惜的就是什么？人听了撒旦的话，怀疑神的美善之后，从此人就开始堕落。因为什么？人要变如神，能知善恶，就要把一切都掌控在自己的手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难以休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能啊，只有我们做这个事情才能成立，如果我不做，整个世界好像都转不了了。只要我能够伸手触及到的事情，我就都要做。这就是我们人，我们人的可怜。这也是我们这个魔鬼撒旦让我们看不到自己的有限，让我们不一定死，他不让你考虑到这个罪的恶果，不让我们考虑到生命的有限。其实原来啊，我们家里面我妈妈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势的女人，那我们家的大事小情都是我妈妈一个人管，我爸爸从来都不管。那大家也知道，我妈妈在几年前就得子宫颈癌就去世了。那么她操劳了一辈子，那她走的时候呢，就是说大家很悲哀，但是我爸爸现在过得很好。 我爸爸现在过得很好。那他走了，其实家里面还照样。那很可悲的就是原来我就承继了妈妈的那些特点，我们在家里也是指手画脚，所以我们家 Steven 以前是什么都不管，油瓶子倒了跟他都没有关系啊。那家里外面孩子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管，那个时候我非常非常的劳累。我的同学经常说，你怎么一天好像管两个儿子似的，瞅瞅你累的。这是我经常经常听到的话，不是一个人说。可是现在呢，信主以后我一直学的一个功课就是放手。那神对我的呼召就是谦卑下来啊，顺服你的丈夫。所以一直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是感到非常的蒙福。现在我们家大事小情你们猜猜谁管呢？都是 Steven 管啊。那么他在装修房子，整个房子的翻修都是他在做啊。所以这个事情真的是什么时候我们学会放手，我们发现哎，神做工，而且越做越好，越做越好。那么前两天呢，那 Steven 他开始负责了，他开始做事情的时候，这个人一做事情就怎么样啊，滋生是吧？
骄傲。
所以 Steven 就开始呢，开始就什么，他希望我能够跟得上他的脚步。你知道他做事情是风风火火的，那我已经安静惯了，而且他做那么快，那每天就都要去收拾房间，做不来，我真的做不来。而且呢，前些天呢，有一天就是说，他希望我的朋友要搬到多伦多去住了，他希望他走之前在新房子里面给他开一个 party。那么那个还是在一个工地状态，那我们要把工地状态的房子装修收拾出来，然后招待客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从早上5点我起来灵修之后就开始干，到10点他还不睡。到晚上10点他不睡啊，我实在是觉得没有办法应付第二天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就有了一点小矛盾。那么后来呢，我说你不行，你一定要停下来，你要读圣经了，你这样我也受不了。可是他就觉得很不开心。那么那天我翻开圣经的时候，我就在读这一段，我看到神对什么，对亚当的这个惩罚，就是什么，你要什么终日劳苦啊才得以糊口。然后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听了那女人的话。我一下就明白了，我说神呐，我不能让 Steven 听我的话，这个次序是不对的。所以神，我以后我要闭嘴，求你来做工，但是他听你的话就是对的，我就求你自己开启他，让他愿意再次拿起圣经，让他从这个忙碌当中解脱出来。结果那天早晨我做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下午他回来，他跟我说，哎呀，今天我读圣经了，今天我听李小婷牧师的那个讲道分享太好了，而且我干活一点都不累。哎呀，感谢赞美主。所以真的是当我们愿意休息下来，愿意放手的时候，那神的恩典就来到了。神是统管万有的那一位。而且呢再讲到这个魔鬼撒旦，魔鬼撒旦其实他最怕的是什么？他最怕的就是我们到神面前去祈求。因为我们人是出于尘土，还要归回尘土的。而撒旦他这个骨蛇，蛇对骨蛇的那个审判是什么？说他是要终身吃土。我们是出于尘土的，撒旦要终身吃土，你说我们能战胜得了他吗？我们胜不过他。那唯有靠着神，唯有我们来到神面前，这个撒旦他就害怕了啊。前一段呢，我曾经看过一个灵修小品，就是说这个因为圣诞节要到了，这个很多的教会有各样的活动， 那么有71年的计划。这个时候这个撒旦他也跟他的小鬼就来开会，他那些小鬼就说，不好了，各个教会都在搞活动，他们要传福音，他们要做什么，他们做很多事情。然后撒旦就笑了，撒旦说，让他们忙去吧，只要他们不安静祷告来到神面前，这些事情都无所谓。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安安静静来到主前，真的是要休息下来。那么我们要知道安息呀，安息是福。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都不守安息日了，但是呢这个当神当年啊借着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在这个出埃及记当中，在十诫当中就设立了安息日。那么出埃及记20章8到11节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那这一天呢什么工都不许做啊，包括你的奴婢，包括外来寄居的都不要做事情。那因为六日之内呢，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其实安息日呢，就是让人从什么中出来呀？从出于尘土要归回尘土的这个过程当中出来。因为当人因为犯罪被神所惩罚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遭诅。那么神知道人离不开这些，所以我们以前的都是农民，都在地里什么面朝黄土背朝天，根本不看天，就看那个地了，所以就忘了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一切都掌控在神的手中。神赐给我们安息日，是让我们有一天可以休息，真的是放松身心，真的是来到他面前，像他一样，在六日之后，那么看着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就在那里安息，那是一种愉悦、享受生活的状态。当我们忙忙碌碌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知道享受生活的，而且我们的身体呢，我们的身心灵各方面都受到遭损。那今天呢，有很多人得了各样的疾病，尤其是癌症，是吧？那前些日子呢，有一个报道，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就是说，他们有三个朋友。是从小就在一起的。其中有一个人呢，是美国的一个就是医学专家，他是专门研究癌症的。那么很奇妙的事情就是说，他其他的两个，他本来是来自英国，那他其他的两个朋友都得了癌症。其中有一个朋友呢，还是夫妻二人，一个人得了冠心病，一个人得了乳腺癌，那另一个朋友得了是肠癌还是什么癌，就是正好这三个人都得了癌症。那么他是癌症专家，那他听了他就非常难受，他就劝他们来就医。但是呢，那对夫妻因为是两个人都得了这个不治之症，所以他们就决定把所有的财产全都处理了。之后呢，他们把这个钱呢交给了一家这个环球旅行公司。他就说，我们所做的就是要跟你们签一个合同，就是在我们有生之年，你要允许我们就是不停止的周游世界。因为他们两个都已经被宣判了，可能都也就剩半年左右的时间。这个旅行公司拿着他们的钱，然后看了看这个医学报告，就觉得这笔买卖合适，反正他们顶多也就活半年，那给了这么多钱，那有一年有两年也是合算的。所以旅行公司跟他们签了合同。那本来他们也 邀请了另一个得癌症的朋友跟他们一起做，那个朋友也愿意，但是呢这个医学专家就强力劝阻他这个朋友呢到他那里去就医。结果呢这两个被判了半年的人怎么样啊？没有死。那一年半以后呢，那个就医的人还是死了。那么这对夫妻他们周游世界活得好好的，最后这个保险公司受不了了，这个旅游公司受不了了，因为他们一直活，而且等到他们周游完世界回到英国的时候，他们做身体检查发现自己是什么，什么毛病都没有了。那这个医学专家呀，他见到他的朋友为他们做了检查之后，他崩溃了，他自己得了忧郁症。为什么？对，他特别自责，他那个好朋友如果不是他竭力相劝的话，他就仍然还活着。可是呢就因为他相信这个医学，所以他后来做了一个调查，他做了一个专门申请，做了这么一个这个科学研究啊。那么他又发现什么呢？当人真的是投入到大自然当中，在愉悦身心的时候，其实上帝已经给了我们什么呀？身体自愈的这个能力，是我们自己放弃不用，我们单单的看地上的这些事儿，没有去仰望神，没有去赞美神，对吧？啊，所以真的是上帝给我们预备了一切，只是我们要休息在他里面。那么安息日，安息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原以为安息就是进入迦南美地神给他们预备的那个流奶与蜜的地方，但实际上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那迦南美地不是神为他们预备的一个真正的安息，而是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真正的安息是什么？就像神六天创天造地，那他看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是满意的，所以到第七天他怎么样啊？不需要再做工了，可以完全的休息下来，停下来，来享受他所创造的一切。那么对人来说，要进入神的这样的一个安息，就要歇自己的功。歇自己的功是什么？就是不管我在怎样的境况下，我都知道这一切都是神安排的，都是好的，我都是满意的，我都可以享受，我都可以充满喜乐。那这样的安息是什么？是就是你与神之间是一个完全和谐的和好的状态，你与人之间是一个完全和谐的和好的状态，你与周围的世界一草一木之间都是完全的和好的和谐的状态。这样的状态美不美？非常的美。我们真正的经历过吗？大家真的经历过吗？是不是很少啊？很少很少。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什么？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怎么不信从啊？我们根本就不信有那么美好的状态。神把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人， 神是什么？领着他们出埃及，用石灾来惩罚这个埃及的长老，领着他们过红海，赐他们鹌鹑玛纳。那神给了他们一切，让他们看到神美好的作为。但是神说，迦南美地我给你们，那十个探子去了，看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了，他们真的是喜欢那个地。但是他们回来，除了约书亚和加勒，那八个探子说什么？他说，我们该享福了，太好了，我们要进那美地，是吗？不是，他们说什么？他们说，我们有祸了。因为什么？迦南人太强壮了，我们根本打不过他们。哎呀，我们要死了，我们有祸了。这个就是当年以色列人他们的样子。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拿自己跟谁比啊？跟迦南人比，拿自己的弱小和迦南人的强大比。他们忘了与他们同在的是万军之耶和华，他们忘了红海可以被劈开，他们可以如走干地，他们忘了神可以说有就有的，神的话是一句都不会打折扣的。这就是人的样子，这就是人的样子。从我们内心里面，我们都有一个什么？看环境，看自己，不看神，啊，都有这种不信从的心。那么，下面的那句话是什么时候？是耶稣五饼二鱼喂饱了光男人就五千，可能加上妇女儿童就上万人。他们刚刚经历这个神迹，然后他们追赶耶稣，希望能够再次被吃饱的时候，然后他们问耶稣说什么？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耶稣怎么回答的？大家一起读一下：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什么是做神的功？就是相信神所差来的。神所差来的是谁？耶稣。耶稣他已经成就了，他已经打败了魔鬼撒旦。耶稣在世上他所做的，他从来不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吧？耶稣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说其实子什么都不能做，唯有看到什么父所做的，子才去做。所以他总是完完全全的遵行上帝的旨意，信靠上帝。我经常就在想，耶稣本来是啊圣子，神的儿子，在高天之上，在一个完全圣洁安宁的地方，那他来到世上，他要成为一个小 baby 啊。那在这个圣母玛利亚的怀里，你想想他，当他把自己圣诞夜的时候，我们经常唱那个平安夜，对吧？唱平安夜，想一想那个圣婴在马槽里，来到一个漆黑的世界，来到一个肮脏的世界，自己就变得完全没有能力，在人的怀里，在马槽里，他可以平安，他可以完全的放手。这个力量来自于哪？来自于他知道，不管他在哪里，他仍然在天父上帝的怀里，他仍然在他的爱中，在他的保护之中。所以因着这份笃定，他才会有那种平安。我们也一样，只有当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在他里面的时候，我们才会有真平安，才真的不管在怎样的境况下都有安息。所以要竭力进入安息，我们就要真正的 安安静静地来到神的脚前，去亲近他，去等候他。诗篇六十二篇是大卫的诗，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我的心默默无声。我们的心能够默默无声吗？今天我们不说话的时候，是不是心思意念里面不知道翻了多少个了？但是大卫却让他的心是平稳的，他不听他自己的声音，为什么？因为他要专心等候神，他要听到神的声音。神的声音是微小的，只有当我们安静下来，当我们自己的声音被压下去，当我们默默无声的时候，才能够听到他的声音。因为大卫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知道他的救恩完全是来自于神，唯有神是他的救主，是他的磐石，是他的拯救，是他的高台。我们知道神高立大卫为王的时候，还是他在旷野，是吧？还是他在是个牧羊娃的时候。但是呢，当时扫罗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扫罗王就怎么样啊？四处追杀他啊。那所以大卫他在旷野过流浪的生活多少年我们都不知道，十几年。那这样的时候，他心里面没有悲伤吗？没有自怜吗？没有焦急吗？他都有。但是大卫他说什么？我必不很动摇。这个翻译非常好。我会有动摇的时候，我也会有心急的时候，可是我不会很动摇。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是我的高台，他会让我立稳。所以这个救恩不是看自己的行为，也不是看环境，而是完完全全信靠神。所以因着有这份笃信，所以大卫怎么样啊？两次有机会杀扫罗，是吧？两次神都把这个扫罗放在他眼前，他只要举手之力就可以自己把扫罗去除，那就可以什么提前实现神的应许，他成为大卫王。那但是大卫怎么做的？大卫说，我的手不能去杀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他一直逃，一直等着，等着神的时间到，等着神来做这个事情。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吹他自己手的就怎么样啊，是不能成立的。还记得扫罗怎么样被废的吗？就是让他等着撒母耳来献祭，他一看这个形势不好，人都要走了，他害怕，他就自己赶忙去献祭。我们常常犯这个致命的错误，就是我们要自己凭着自己去做，不能够等候神。所以这是要我们竭力寻求安息要做的地方。还有呢，我们要真正的得享安息，我们必须放低自己，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什么心啊？这个是我们上一次我们分享过的，我们再读一遍好吗？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子，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们不安息是因为我们怎么样啊？觉得我们的劳苦有价值，觉得我们的担子自己有能力挑，其实是我们的骄傲。当我们真的学耶稣的样式，柔和谦卑，只做上帝让我们做的事情，不给自己加担子的时候，我们就必得享 安息。这是神要我们学习，要我们谦卑下来，要我们这样做。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给我们这样一颗谦卑柔和的心。这个谦卑柔和的心呢，真的是非常非常之不容易得到。那么这一段的这个安息的日子，神让我看到什么呢？看到我这个人很不亲切的原因。神让我看到，因为我一直在家里我是老大，那么之后呢，毕业了我就开始做老师，做妈妈，做传道人，都是站在位置高高的位置上给人家传道授业解惑，都是去教导人。那这次呢，这个姊妹她把温哥华的房子卖了，她搬到多伦多去。那么她有一段时间住在我的家里，她是开饭店的。那么我就发现，那我们两个到新家那边去收拾房间的时候，她就坐在这边帮着我带两个 homestay 的孩子。我就发现她对他们的态度就跟我对他们的态度不一样，因为我是关爱他们，我对他们好，但是呢总是想教育点他什么事儿。可是我发现她呢总是要服侍他们，要让他们满意。我就觉得，哦，原来我真的是把自己看高了，真的是没有一颗谦卑的心去服侍，一个仆人的心肠。这个是我要学习的，这也是神让我的看见。那么其实真正的要进入到这种安息状态，我们必须要经历十字架的对付。那这个十字架的对付真的是只有十架妙死，只有那个老我死掉，我们才能不受魔鬼撒旦的掌控。那么在这样的经历过程当中呢，神不断地向我启示。有一天晚上的时候，我就发现在祷告中，我发现上帝让我看见，其实魔鬼撒旦就在我的心里的最深处。就是什么时候呢？他怎么掌控我们呢？就是当我看到别人比我好的时候，我跟大家一直在分享，我是完美主义者。完美主义者要力争上游，自己做 number one 的。当我发现别人比我好的时候，我的心就会有点紧，不舒服。那个时候，神让我看到，其实是那个蛇在抬头。他要力争上游，他要站着，他要借着你变如神能之善恶，他要抓住你。那当我们有什么情绪，我们不高兴的时候，我们生气，我们发怒，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有理的时候，其实都是那个撒旦他在借着这些来掌控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撒旦除去呢？圣经里耶稣基督已经给了我们一条路，我们一起读一下。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怎么样去败坏那掌死权的？借着死。耶稣通过上十字架就把魔鬼撒旦就把那骨蛇钉在十字架上了。那耶稣呼召我们的是什么？背起十字架来跟他走。为什么还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他走？这个死在十字架上的死不是容易的，不像用枪砰一声这人就死了。十字架上的死，最多在十字架上人可以活几天，三天一周的都有。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你知道你能够感受到心中的痛的一个过程。 而那个老我不愿意死，他会挣扎，这是非常非常正常，因为在十字架上，你要一呼一吸，你都要通过你的脚这样往上抬才能够呼吸的。所以十字架上的死是最残忍的死，可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真的得自由，就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他走，要天天对付这个老我，要天天对付那个试图掌控我们的魔鬼撒旦，这是我们每一日的功课。这个功课真的不容易，但是每一次你愿意对付他的时候，你都能够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其实呢，这个愿意死的这个祷告啊，是我在去年去多伦多开福音大会的时候做的。因为那个去年不应该说去年，应该是前年了，就上一个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多伦多有一个这个中国的福音大会，当时我们一起去，还带着儿子他们去。到看到儿子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那个掌控的心就又来了。那原来都是我管儿子，所以我不愿意 Steven 做头了，我又想做头了，我就觉得我做的很难看。所以在福音大会上，他呼召人上前去为耶稣死，就是说去宣教的时候，那我非常感动，痛哭流涕的跑上去，但是我的心不是去宣教，不是说宣教的那个死，而是我真的意识到我要不死，这个老我不死，不能荣耀神。所以我做了这个祷告，神啊，我愿意死，因为我要彰显你的荣耀。所以这一年多以来，神一直在听我的祷告，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败坏啊，除去我的骄傲啊。所以真的是越这样的经历的时候，越看到自己的败坏，越看到自己的败坏的时候，越发现十字架赋予我们的不是痛苦，是自由，是释放。所以因着有了这份自由，有了这份释放，就可以在风浪中也可以平稳，这就是真正的安息。所以神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神的话安定在天，他应许主耶稣马上就会回来了，他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同在，进入什么丰盛的生命，进入他的安息。那么他也应许我们，我们真的与他同在，真的耐心等候他的，那他就必让我们重新得力。这个重新的重可不是再一次的那个重，而是什么，从新的完全的新的那个得力，是要用耶稣的生命来替换我们的生命。那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会什么呀，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安息是福，安息当中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从神那里得力，安息当中我们才能够真的展翅翱翔在神的国度中。愿神的话能够祝福在座的每一位，谢谢。